赏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现在是京剧漫谈节目时间，大家好，我是善华。大家知道，京剧是我们中国的国粹，它和中医、书画一道被称为三大国粹。在这个漫谈节目里，我将和大家一道欣赏京剧的内涵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京剧《朱砂痣》，这是湖北民间的一段故事。朱砂痣的这个痣呢，就是脸上长颗痣，身上长颗痣，这个痣一般是黑色的，可是这个痣呢却是红色的，所以称为朱砂痣。事情呢发生在南宋时期，距离现在大约有800年了吧。大家都知道南宋有个岳飞抗金，就是那个时期。在湖北的西部靠近四川这边，有一个中年男子，他姓韩，名叫韩廷凤，这听起来有点像女人的名字，可是他却是个员外。古人呢把那种退休的官员告老还乡的那种人叫做员外。韩员外很有钱，腰缠万贯，他的田地就有上百亩这么多，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啊。同时他又是个大善之人，铺路修桥，救济穷人，那是他经常做的事。当地的人呢都尊称他为韩大员外，韩大老爷。像韩员外这样的人应该是很幸福才对，可是不是。他有个心病，什么心病呢？就是没有儿女，这比没有钱更可怕。不是有句话吗？说多子多福，自然呢就少子少福，没子就没福嘛。没有儿女养老送终，那是很可悲的。韩员外也不是一直没有，早年的时候呢他有妻子有个儿子，但是在他儿子才3个月大的时候发生了金兵作乱，就是北方那个女真国啊入侵中国，后来不是出了岳飞抗金吗？那一次入侵被老百姓呢称为金兵作乱，老百姓四处逃窜躲避战乱。在逃难的过程中，韩员外和妻子失散了，而他妻子怀里还抱着那个3个月大的儿子。到了第二天，韩员外回到那失散地，却发现妻子已经死了，死于战乱了。韩员外当然是很悲痛的，可是却找不到儿子，大人都死了，婴儿活下来的可能性也不大了。但是韩员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，到处去寻找打听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韩员外悲愤交加，就辞官回家了。韩员外本来是湖北双城县的太守，也就是县官县太爷，这个官他不当了。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之后，韩员外并没有选择仇恨报复社会，而是一如既往的行善积德，他相信最终会有好的回报的。不知不觉10多年过去了，一转眼韩员外都50岁了，也没看见有什么好的回报。一想到将来没有人养老送终，就免不了暗自悲伤啊。这天媒婆上门来了，媒婆和他说，在某某村有一个姓吴的男子，叫做吴慧全，死了，病重身亡了，留下一个妻子，很年轻，只有29岁，你看我是不是上门去帮你提亲，让那女子嫁给你如何？她才29岁，嫁给你之后说不定还能生几个儿女也难说啊。韩员外一听，好啊， 来人，拿出100两银子，让媒婆去提亲。这百两银子当然不是给媒婆的，是给女方的。事成之后，自然少不了媒婆的媒钱。于是媒婆拿着银子就去提亲了，很顺利的就谈成了这门婚事。于是韩员外大摆宴席，张灯结彩，举行隆重的婚礼。韩员外的高兴可想而知，50岁了又当一次新郎，能不高兴吗？可是他发现那新娘愁眉苦脸的，仔细一看还泪流满面。哎，这女子不愿嫁给我吗？嫁给我之后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莫非是嫌我年老不成吗？那新娘哭着说，嫁给你是我的福分，哪敢嫌弃呀。犹豫很久，新娘最终说出了实情，我的老公其实还没有死。什么？韩员外大吃一惊，你老公没死，你为何出嫁呀？新娘再三解释之后，韩员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原来她老公已经病了半年了，好几次死去又活了回来，为了治病家里的钱都快用完了，请来的大夫郎中都说他病入膏肓，没得救了，准备后事吧。那天夜里，媒婆来到了吴慧泉的家。媒婆说，与其这样下去，不如把娘子提前嫁出去，得一些钱回来料理后事也好，娘子今后的生活也有着落啊。吴慧泉不希望娘子守寡，一天寡都不守，于是就和媒婆签下了契约，立下了婚书，促成了这桩荒唐的婚事。那新娘哭着说，直到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老公还没有断气，一想到他死之前没人在他身边照顾，我心里就难过，我刚才就是为这个事而流泪啊。韩员外心想，这个事也够荒唐的了，特别是那媒婆为了几个没钱竟然欺上瞒下，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问题是现在怎么办？又举行了婚礼，又拜过了天地，韩员外可是大户人家，这面子怎么过得去啊？于情于理于法律，这女子都是韩员外的了。但韩员外不这样想，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，他同情怜悯这女子，他不能为自己要有妻室有儿女而拆散别人。这件事情从头至尾韩员外都没有错，错的是对方，但是韩员外十分宽容。左思右想之后，韩员外最后决定，钱不重要，面子不重要，伤天害理的事一定不能做。韩员外对新娘说，你我绝不能成婚，你现在必须立刻回去，那100两银子不用你还了，我另外再给你100两银子，拿回去料理后事，以后再说。没想到韩老爷心肠这么好，那新娘千谢万谢之后，拿着另外的100两银子当晚就回家去了。回到家后，她老公虽然奄奄一息了，可是还没死。于是娘子就把今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和老公说了。她老公听了之后吓了一跳，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，这一惊一吓非同小可，顿时满身大汗，汗如雨淋啊，床单被子都湿透了。没想到这一身大汗之后病好了，这下高兴啊， 病好了，两夫妻可以好好的过日子了。但是转念一想，不行啊，韩员外那边怎么交代？那可是有婚约，举行过婚礼的，违反婚约是要坐牢的。吴慧全虽然病好了，但是面前这个妻子严格来说已经不是自己的妻子了，没有婚姻关系了，这下怎么办？想来想去，两个人都没有了主意。如果他们稍微没有良心，或者有那么一点点私心，他们可能就会跑了，私奔了。要知道那200两银子可不是小数目啊，在当时买一间房屋，有几房几厅，还带前后院，也才是1000贯、2000贯的铜钱，相当于10多两银子。而这200两银子，除了买房屋之外，还可以买足够的田地，这是多大的诱惑啊！但是夫妻俩都没有这样想，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感恩，感激韩员外的救命之恩。夫妻俩决定，不管怎么说，明天去到韩员外家登门叩谢韩员外的救命之恩，归还200两银子，以后的事任凭韩员外发落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第二天一早，吴慧全两夫妻就来到韩员外家，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没想到韩员外听了之后哈哈大笑，我那200两银子竟然救了你一命，还成全了你们夫妻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这银子是我送你的，不需要你们还。我没有老婆，没有儿子，那是天定的，是我前世不修的恶果，和你们没有关系。那吴慧全连忙说，您的恩情我是一定要报答的，没有你的善行我就不会活过来，这样的救命之恩我无以报答，我愿意一辈子在你家做牛做马。哎，那韩员外说，我不缺牛也不缺马，我倒缺一个人帮我到四川去收些账目回来。我在四川有些田地，有些房子，好几年都没收租了，你愿意去帮我收账吗？吴慧全当然愿意效劳，于是带着韩员外的印章和契约前往四川去。到了四川之后，很快就把账收齐了。这一路上，吴慧全内心一直是不安的，他心里一直在想着一个问题，我如何才能报答韩员外的救命之恩？就算我将来日子好过了，给韩员外送钱送礼也没有意义啊，韩员外不缺钱呢。一边想就一边开始往回返，回程的路上他看到路边有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小男孩在一起，他发现小男孩对老太婆非常孝顺，又是捶背碾腰，又是斟茶递水，这孩子真好啊。更使他惊奇的是，那孩子叫老太婆叫做母亲，这孩子看上去最多12、13岁，而那老太婆怎么也有70、80岁了，哪会有年龄差距这么大的母子啊？于是上前询问，那老太婆笑着回答，这孩子不是我亲生的，是我捡来的。哦，捡来的？那你是怎么教养他，使得他这么孝顺知书识礼的？什么教养？我们这样的穷人家哪来什么教养？那老太婆说，这孩子从小 就不同一般，喜欢读圣贤的书，能够通读四书五经。村里的人都说啊，没有人教他，自己就可以考上秀才，如果有人指点，至少能考上举人，说不定还能考上进士呢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就算是考上了，得个一官半职回来又有什么用？那时候我早就入土了。吴慧全听了之后灵机一动，诶，那不如你把它卖给我，你得一笔钱养老不好吗？老太婆苦笑着说，我今天带它出来也确实是想把它卖出去，不过我想问你，你买它回去是当奴仆呢，还是当儿子养呢？如果是当奴仆，你给再多的钱我也不卖，如果是当儿子养倒可以，为了他的前途，就算钱少一点我也卖。那吴慧全赶忙说，这么好的孩子自然是当儿子养了。最后两人签了契约，付了钱，吴慧全就把这孩子带走了。在这期间，孩子多次请求母亲不要卖他，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，何况母亲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而那老太婆也曾一度后悔，在回家的路上她在想，那孩子是活的，而这钱是死的，不行了，我不卖了，回头再追，哪里追得上？老人追得上年轻人吗？吴慧全带着孩子回到湖北后，首先去到韩员外家把账交了。那韩员外一看，哎，你一个人去的四川，怎么两个人回来了？那吴慧全说，这孩子是我在四川买回来的。买的？你年纪轻轻的买孩子干什么？回禀老爷啊，我买这孩子不是给我自己的，是送给你大老爷的。送给我的？没有生养，接养一个也不错嘛，何况进门之后他发现这孩子彬彬有礼，叫他坐下，他竟然说，有大老爷在上，哪有孩儿的座位？问他读过圣贤的书吗？他却说，读是读过，没有高人指点也是枉然。这孩子知书达理，讲话既有分寸又谦卑，接养这样的孩子是自己的万幸啊。于是韩员外拿来灯光仔细看看，这一看发现这孩子长得很像自己，越看就越像，心里就产生了疑问，你今年多大了？生辰八字是多少？那孩子回答说，我今年13岁，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八字，母亲也不知道，因为当年母亲捡到我的时候，我看上去像是3个月大，算下来到今年正好13周岁。哎呀，韩员外惊叹地说，我那儿子失踪的时候也是3个月大，到今年也恰好是13周岁啊。你快说说，你母亲是在哪里捡到你的？听我母亲讲，是在四川和湖北交界的那个石拱桥下面。石拱桥？那正是我妻子丧命的地方啊。时间又对得上，地点又对得上，莫非你就是我那失踪的儿子？且慢，我想起来了，我那儿子有个明显的胎记，在他左脚的内侧有颗痣，是红色的朱砂痣。话没说完，小孩大叫起来，孩儿也有。说着就把裤脚拉了起来，一看果然有颗朱砂痣，毫无疑问，这就是韩员外的亲生儿子，父子重逢了，两人高兴得抱头痛哭啊。这么多年来，韩员外一而再 再而三的行善积德，终于有了好的回报。如果他没有慈悲心肠，怎么会放那新娘回去呢？也就没有吴慧泉的死而复生，更没有吴慧泉为报答恩情而买儿子回来的事啊。韩员外当即决定明天大摆宴席，宴请全村父老，庆贺父子重逢。可是没想到这儿子却劝他推迟宴请，怎么回事？韩员外说，这父子重逢不是天下大喜事吗？不值得宴请吗？值得，值得。儿子急忙说，可否将宴请推迟一下，推迟10天半月，先派人到四川将我那老母亲接来抚养，也好让我报答他的恩情。他对我有13年的养育之恩，我应该为他养老送终才是。韩员外听了之后羞愧得无地自容啊。在父老乡亲面前，韩员外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大善之人了，但是在这孩子面前自己还差得太远了。这孩子比自己更懂得感恩，他刚要过上好日子，首先想到的是报答别人的恩情。这么好的儿子世间少有啊，韩员外高兴无比。好，就依你之见，即刻派人到四川把老母亲接来安度晚年。朱砂痣这出戏就这样画上了完美的句号。可以这么说，戏中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善良慈悲，一个比一个更懂得报答恩情。最后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戏中的一段唱，这是韩员外在婚礼当晚的唱段。唱词是这样的：借灯光会娇娘，用目观望，只见她与前妻一样风光。她为什么带愁容，泪流金山？莫不是嫌我年迈，难配鸾床？要穿戴锦绣衫，任你选挑。问娘行，因何故两泪汪汪？为的是哪一桩？又何妨细说端详。演唱者杜鹏。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，谢谢大家。